今天是36讲，我们是继续呢谈上个星期没有谈完的主题，我们仍然还是谈禅宗的禅璀璨的生命智慧。现在呢我们还继续谈禅宗的要旨。我们呢上一个星期谈到达摩所传的禅，以后呢在这个传法宝记或者是净觉的楞伽师之记里头，我们能够找到的达摩呢在当时对他的弟子呢所传授的，那就是谈到的就是理跟入，理入跟行入的问题。我们上个星期谈的是理入的问题，理入呢就是真正的戒教悟中的核心所在。你到了一个这个哪一个禅堂去，你去参加一次这个禅七、禅三或者禅一，无非只是说在那一个打七的时间、打三的时间，就在那个坐禅的时间，是他很快的一个方式引导了你去接触到了那个宗的部分。那个宗的部分呢有时候是跟我们顿悟很有关系的。过去有跟各位讲过，悟法是要见中顿的，可是修行呢却要从顿中见。你如果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有一次顿过，接触过所谓宗这个问题，就是宗教这个宗的问题，接触到这个心的，我们心的底层，接触到这个底层，在万里缘放下的时候，能够跟十方法界相应，这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一个悟的很重要的基础，也是一个交汇点的所在。所以理入的这个部分呢，并不是一般讲的那个理性的理入，千万不要把它误会了。这个理入呢是在一个万缘放下以后，是在同一真性，是在泥住闭关的时候，是在无自无他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念佛与十方诸佛感应，这个部分你能有所体验的时候，这件事情叫做顿。那么你呢再来修行，所以修行顿中见，你一定有过一番领悟过，然后你才会想到要修行。如果一个人呢，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哪一位法师、一位老师给你开示了以后，你才真的悟呢？没有，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感觉到那人生做什么？我活着到底为什么？有些人赚这么多钱，赚完了又最后还是得了一场病，然后最后还是死了，还是活化了，那为的是什么？当自己对这件事情突然间有所领悟的时候，回过头来我愿意去见修，那么就开始来修行，开始的愿意在整个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种修炼的过程，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我们自己办到的一部分，愿意把种种的困难遭遇当作是我们的资粮。这个时候呢是见，是顿中见的问题。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理入的这个部分呢，你如果能够真正能够万缘放下，那么你就开始接触到那个真正的那个我们一般所谓的不可思议的那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华严经，我们在禅宗谈完以后，我打算接下去就是介绍华严。你能够接触到华严经，华严整个的一个华严法界，那么你就会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不可思议这件事情。那一个不可思议的部分，是因为 那一个生活的空间，不是用我们现在的眼睛，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耳朵，不是用我们的知觉来感觉它，来叙述它，来描摹它。我们的文字跟语言是透过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色相，我们从一种比量中把它建立起来的文字叙述。可是那一个一真法界，它不是比量的，它是直接限量的。那一个部分，你没有一个人能够用现在的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把它表达得很清楚。所以理入的这个部分呢，不是郑老师在这个地方能够讲得很清楚的，只能够把一个蓝图交给你，但是那一个能不能真正的参透那一个部分，那要交给你自己才行的。所以呢，毕竟是要自己亲尝才可以，才真正领略到那不可思议的法界是什么。也许你会讲说，郑老师，那你告诉我们你有没有什么领悟？我告诉你，我如果能有领悟能告诉你的，是我的，也绝对不会是你的。上个星期啊，我们在要下堂之前，我在这里，你们各位在念佛的时候，就只有那很短的时间吧，那一刹那之间，叫我如何说呢？那一刹那我已经好像周游过一趟回来一样的感觉，就在你们念佛的时候那样感觉。你说那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自己想要用我们的语言去建立一个说，哇，我已经去把它绕一圈了，那么我告诉你，那件事情叫做幻。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好像自己可以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一定是一个幻。因为你是透过你的语言去设想的，那一定是一个幻，那是一个幻境。所以打坐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一个幻境，你自己可以检查得很清楚。幻境的东西一定是很分明的，是跟我们的色相很清楚的。所以打坐的时候什么东西出现了，你自己问一问，出现的是什么？出现的是一定是有形体的影子，这一类的东西通通都是色相，它还是妄，还是幻，它不是真正你能去的东西。就是你感觉到周遭全是佛，那里面还是停留在色相里头的描摹。所以我们知道那些东西都是自己的幻的部分，所以理入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要从理入的这个部分把它拉下来，拉到了他所谈的行入的部分。你有不可思议的部分，你必须要自己慢慢的清尝到了。尤其是有一天你能够领略到，哦，原来华严经所讲的法界，你翻开来，你一定会讲说，郑老师，禅宗怎么会跑到华严宗去呢？我要告诉各位，历代的祖师，禅宗历代祖师用功的祖师也多得很，他们华严也都精通的。你看看禅宗的典籍里头，你有多少禅宗的祖师是研究华严的？为什么不入华严就不知道那华严的富丽堂皇，也不知道法界的富丽堂皇，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世界去。可是等到入了华严以后，他再从华严出来，他要把所有的色相，所有自己所在华严里头所有学过的种种的相全部再解脱以后，那是禅的理入，那是禅的理入。因为禅它是从空门遁入的，再从那里解脱出来，但他知道那个十方的法界不是定向的，那个十方法界诸佛呢，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跟他相应的。这就是禅家在理入的时候他真正清藏的部分。我们今天要说了，你跟我都一样，毕竟我们是带着业力来的。我常常这么讲，老和尚们常常告诉我们说，修净土可以带业往生到净土去，对不对？对， 我们今天来到娑婆世界，也是带了以前也带了业往生来啊。我们往生娑婆世界，在这里生出来的时候，也带着业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了一段，说两个老先生，这两个老先生，这个他们呢，都是年轻的时候都到国外去留学，都拿了博士的学位，一个留在国内，一个还是在国外，现在都已经七老八老了。那么好不容易从国外回来看看老同学，见面下来呢，觉得二三十年没有见面，不晓得要谈什么话题。哎，可是坐下来呢，自然而谈的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活了这么久，我们也一番同窗之谊啊，那么以后我们也常联系，那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有一个力量老在牵着我们？另外一位老先生说，是啊，我也这样感觉。然后两个人谈起来，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话，不必谈别的话题，我们终于谈话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人生这件事情似乎有一个力量牵着。然后谈了他们整个的一个过程，成长的过程，他觉得到某一个阶段照理讲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他变成另外一个现象出来，他觉得似乎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是业力。你跟我都是带着业而来的，我们都有一个业，但这个业你不要去分它好或分它坏，这个业本身来了，身为你，那么你必须要对这个业必须接受，因为你带着它嘛，你不能排挤它，你必须接受它，要接受它给你的考验，要接受它给你的种种的甚至于是引诱折磨折腾，给你很多的一些苦难，当然他也给你一些机会，也给你一些成长的一些资粮。所以我们呢，就在行路的部分，我们就必须要重视达摩他所传的四行持。这个四行呢，就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我们今天继续来解释这四个部分，这在修禅上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部分我们谈抱怨行，这个抱怨呢，就是抱怨啊。那么意思并不是说我对一件事情我心里抱怨的那个抱，不是，这个抱是果报的抱，就是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一个失败，一个挫折，一个冤枉，一个委屈，这件事情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前世得来的果报，既然是前世得来的果报，我没有理由逃避它，我必须接纳它，我没有理由去怨天尤人，我必须面对着它，这件事情叫做抱怨行。你只要能够面对着他这件事情，愿意接受他，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苦，就没有苦难。为什么苦通常都是你不愿意接受，然后你想逃避，然后你怨恨这件事情，苦难才真的来。有多少人这么讲哦，在我做家庭諮商里头也确实看到这样的情形，家庭里头总是有一些不能解决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家庭里头每一个人的人际的关系，或者自己子女的问题，或者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些不满的，或者个性不能够相合的地方。如果对方感觉到哪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呢，他有缺点，那我当然现在我是很生气，但是我知道人总是免不了有缺点，缺点就是他的业力，我必须接纳他，我可以帮忙他改，就跟他讲一下，我能够宽容他，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觉得苦，就不会整天挑剔他。回过头来就你怎么老这样子呢，我跟你讲你怎么改不过来呢，那好，一直挑下去呢，那么就是自己呢就会造了很多的苦业， 所以人呢，如是不是能够生活的越来越单纯，是不是能够把很多的苦难卸下来，那就看有没有能够去实践报怨行这样一个功夫。我们呢，儒家这么讲啊，说无怨无悔，这是儒家的功夫啊。无怨就是我不怨天不由人啊，我无怨无悔，我也没有对我自己的任何选择，我也没有对我现在所遭遇的有任何的悔恨。我们最怕的是这件事情以后我老是悔恨这件事情，悔恨别人对我这个样子，悔恨我当时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这是使一个人常常不能进步不能成长的主要原因呢。所以抱怨型的意思是你必须要了解果报的问题，你知道它是一个果报，你就必须要接纳它，但不是只有接纳它而已，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是很消极的。哎呀，我有一个失败，我就认命了，我就失败了。可是你认命完了以后却没有转世成智，没有把你失败的原因转动掉，让你寻求出来你的成功的原因，你没有转动它，这个时候呢，你的业力还是怕别瞪，谈话叫怕别瞪，你没有转过来，一定要把它转才行。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运用功夫，你懂得抱怨型，还必须要能够转速成智，把它转动才可以。一定要透过我们的修行上的一些基本的一种修持跟愿力，想办法把它转动它。你知道的，我们活着免不了有时候是失意的时候，有时候是如意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我们是抱怨，是果报，那得意的时候呢，难道也是怨吗？不，这个地方讲的是讲果报，你得意的本身也可能是一个果报，但是不管是失意或者是得意，通通要转世成智才可以。我失败了，我要转动它使它成为成功，我成功了，我不会被成功冲昏了头，我要转这个成功的事成为一种成功的生命力，我不要执着在这一次成功的这种适应性的一种科学里头，我要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解脱出来，让我能够再度看出一个新的适应成功的方法，那叫成长，才不会被一个东西把你拘住。但你必须要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是无论这个果报如何，你必须先接纳，接纳这个果报，要能转动它，不能转动它，不叫做真正在实践抱怨行，否则就会变成无际空。为什么啊？就是我的果报嘛，我什么东西好就这样嘛，那么失败啦，我就是失败的人嘛，我就是天生拍命郎嘛，啊，我一辈子已经注定是要失败的人了吗？那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光明性呢？你看看我们的佛像是不是都画了一个，周边都画了这么亮亮的光圈呢？那光圈就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智慧，能够照亮四周，能够使自己真正发挥的，不能变成断灭。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握这个分寸，不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哎呀，我任劳任怨呐、不是这样子的。哎呀，我自己生个小孩，这个小孩子功课也不好，他注定就是功课不好，我也没有办法。不对，他功课不好，但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木匠，他不只是一个很好的木匠，将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也是很好的父亲，是不是？他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国民，他并不是注定就是要这样子的，他要转动成为光明面才行的，这样子呢，他才会真正的从一个科学里头出来，是抱怨型的主要的一个含义。人每一个人呢，生的家世不同，生下来的时候遭遇不同，有的人生下来就残障了，童年就残障了。有一个朋友，他上大学的时候跟我谈，他说：“郑老师，我们学佛，那我为什么 天生下来我就是要做这样一拐一拐的呢？但小儿麻痹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而你们就不必受这个苦呢？所以天很不公平，上帝很不公平。我说，你认为上帝事先就是注定你一定要这样子吗？我看不是吧，一定有一个原因，没有那种没有原因的。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我们在华严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华严经里头讲因果的时候，讲差别因果，也讲平等因果。什么叫差别因果呢？你是一个残障的人，跟我一个没有残障的人，我们有差别，我们就这一件事情叫差别因果。你过去的因果跟我过去的因果不一样，但谁也不晓得你这个残障的因果呢，那么有什么不好，谁也不晓得另外一个人他现在没有残障而以后就绝对是很好，不见得，因为他一时而熟嘛，时间还没有到，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既然因果都是差别的，但成佛这件事情呢是平等的。所以你留意一件事情吧，你那每一拐每一晃呢都是步上了正等正觉之途，就好像你走的是一条捷径，登的是一个很陡的山，所以你是一拐一蹬一拐一蹬上去的，可是你很容易就到。可是很好的人，他可能开车子他很顺嘛，但是他必须要绕之字形的绕得很远才能够上去。可是要绕到最上去的时候呢，到没有车子的地方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他去常常把车子停在那个地方看一看，哈哈，那站要叫我爬，那免说车塞过我倒下来，叫堕落。我跟他说，残障有残障的意义，你不要看出它只是一个缺点，你要看出那一拐一蹬呢，就像登山，你是直接上去的。你好好念佛，成就很大的。后来呢，他毕业了，都去做事情了，做了好几年，回来，他回来问我一件事情，他说：“郑老师，我想结婚，你觉得怎么样？”我说：“结婚很好啊。”那可是我残障能不能结婚？我说：“残障就照残障的方式结婚嘛，过残障的生活嘛。只要对方他愿意跟你做夫妻，有什么不行呢？当然行呢。但是你要认识，你仍然还是一个残障的妻子啊，这是个差别啊，不是要你自己心里面去残障。”而是你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啊，你要接纳你自己是一拐一拐的，将来结婚的时候你的先生也要承认你一拐一拐的，对不对？他不会觉得你一拐一拐有什么不好，那么这就很好了。所以拐而不拐就是这个道理啦，缠而不缠也是这个道理啦。不过缠完了以后，我再回过头来问他，我说：“这些年来你心情如何？你还抱怨，或者是你常常你会觉得你这个东西？”他说：“不会耶，自从跟你谈过以后，我觉得我一拐一拐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特别好像不好不好看，我有时候更自然的让他拐。”我说：“对了，就是要让他自然的去拐那才好。”所以我又讲一个故事给他听。我说：“以前呢，美国有一个歌星，这个歌星呢，他呢，在一次这个声乐的一个甄选比赛的一个场合里头，他唱起来的时候常常把嘴巴闭起来，唱一唱又就把嘴巴闭起来，因为他龅牙，所以他唱的时候呢常常要把嘴巴唱一唱以后嘴巴会把它闭起来，就是停过来的时候收嘴的时候嘴巴会把它嘴唇特别把它闭一下。唱完了他其实声也很好，都很好，但是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在底下看了以后，他很爱惜他，在他比赛完下来以后特地把他找过来，他说：“ 我刚刚听你唱了，你唱的不错，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想要突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内心里头一直有一个盲点，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盲点跟缺陷。他什么盲点？他说你对于你的龅牙很在意。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老唱的时候老是闭你的嘴啊，老是掩饰你的嘴啊。这一位声乐家竟然这样告诉他，龅牙有什么不同？你就是龅牙那个样子来唱歌，那才唱得好，照龅牙的方式来唱，你就好好的张开你的嘴巴，很自然的照龅牙去唱吧。果然这个龅牙的歌星呢就真的成才了，他成就很大。原因是什么？差别嘛，这叫差别因果啊。你千万不要把别人的一套东西拿来自己套着来用，那是不对的。别人家的程式啊，你拿来用有病毒啊，危险啊，现在讲电脑病毒啊，你自己这一部电脑要适用你自己的这一套，那是差别因果。但是你这个差别里头，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在这个地方求得正等正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福慧增长的时候，这件事情叫做平等因果，这个因果是平等的，它不是差别的，叫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要弄清楚。所以有的人家世不好，对不对？那么也不要为这个事情来抱怨父母亲。我听过年轻人这么讲，我父母亲如果是怎么样呢，我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吗？我如果像某某人，我说某某人人家前几辈就修过多少德了，对不对？你到现在还在抱怨，我看你下一辈子会找一个更不好的爸爸。残障就要更努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母亲有时候会跟我讲这个事情，因为家里比较辛苦啊，那么这个父亲常年带外去打工啊，去做一个小生意啊，那跟妈妈是比较有时间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家庭父母亲啊要多跟孩子谈话，而且多从日常生活的小故事那个地方、小事情那个地方去指引自己的孩子，这才对，这个最有用。那有时候呢，吃饭吃完了或者是没事的时候呢，他就讲了，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也会讲学校的事情，他就会跟我讲，于是他跟我说啊，你知道人呢身体不好或者是贫穷或者遭遇到什么大的苦难，要注意这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本身，那是我们的本分，较好较坏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好了，你千万不可以自己在那个地方自己得意洋洋，那你就不会进步了。坏了，那我要告诉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多下一点功夫。说的也没有错，他也不识字，那他也不晓得从哪里去想去听来的。我发觉他有很多的话都不断的在演讲的，我觉得没有错啊。我感觉到我到高中的时候，我高中三年一到冬天只穿一件夹克，那件夹克还是从人家不要的那个地方捡来的，人家不要了，已经都脱毛了，然后我把它送给我父亲，我父亲穿一穿呢，他穿不下去了就给我，那你现在你就知道他有多旧了，都没有扣子了，也没有拉链了，我想要去换一个拉链谈何容易的，我就去自己缝上小暗扣，把它缝了一排小暗扣，我自己缝，缝好了以后，这个地方穿起来呢，就是往外的，也很流行，很新就是了，很新潮就是了，对不对？这件衣服呢，是穿的磨的，已经都是差不多，已经是很破破烂烂的样子，但是真的还是很暖。那三年就穿这个。有一天他自己也跟我讲，他说穿不好有什么关系，穿不好有什么关系， 穿不好是你生下来就是要来我们这个家受苦，要来穿不好的嘛，所以你就好好的穿不好，有一天那是穿不好的时间过了，你就会穿好一点嘛。也没有错，真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比较好了，大家我看大家都穿得很好，我现在也穿得很好。所以抱怨，如果一个人在受到别人对他的重伤或者是挑拨离间的时候，要想这是一个怨，我们呢要把它接受下来，能够愿意接受，愿意去接受这个委屈，自然而然那个委屈很容易就可以化解。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智慧，有了什么苦难我们把它接纳下来，哪来变成砥砺自己成长的工具，那就是资粮。别人留了一个烂摊子，甚至于你的兄弟留一个烂摊子，你的父母亲留一个烂摊子给你，你说这个烂摊子是什么，你得去收拾啊，啊，给你了你不收拾也不行啊，那这件事情你去收拾它，这就是功德啊。有了一个失败，我们愿意去接纳它，愿意去改变它，这就是福慧增长啊。所以有了资粮，有了智慧，有了功德，有了福慧增长，那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不看到他的光明面的呢？哪有他的内心里头不记住禅定的呢？不见性的呢？一定会见性的。一个人啊，最怕的是有了挫败，有了难题的时候，他消极，他想逃避。一个人想消极逃避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东西一脚踹开来，他就没有办法张开他自己的嘴巴，好好的去咀嚼，好好的去咀嚼啊，慢慢的去给补出来的胖味出来，你就吃掉这个机会。当你咀嚼了，咬出了，嚼出那个香味出来了以后，然后你又吞下去，这个时候营养就来了。所以一定是苦口的是良药，你要肯吃下去，然后才是自己改变自己心智最好的方法。饭疏食啊，人家讲粗茶淡饭啊，饭疏食啊，曲肱而枕之啊，儒家也这么讲啊。这样子的人呢，他能够继续精进的，他才能够真正的增长哦。他觉得我愿意接受，这是我的命运，我就接受他，他就成长了。一个人如果老是嫉妒的，怨恨别人的，他好像他内心里头一直存着一个酸液，不断的侵蚀自己。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一个消极想逃脱的那个人呢，他的心灵经常会是贫血，而内心里头老是嫉妒的别人，怨恨的别人，怨天尤人的人，那么他的内心里头就会存着很多的酸液，不断的呢，他会腐蚀他自己的智慧，同时也会把他的福报给腐蚀掉。所以人呢，能够真正懂得抱怨型这个修持的时候，那么他呢自然而然的就会不断的使他智慧跟福报都增长。在禅家里头当然是重视这个因果的问题，但是重视因果并不是要你去逃避因果，这是禅的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是不可以不好好的在这上面去努力的。禅宗里头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百丈禅师啊，每一次上堂啊，总是呢说法的总是有一个老人呢进来听法闻法，一个老人进来闻法。有一天呢是下堂了以后，人家都散去了，这个老人呢徘徊不去，所以百丈就问，你不是这里的人，你是哪里来的？你不是这里的众，那你从哪里来的？他跟他讲说，老和尚，不瞒你说，500年前我是山上的住持，在山上当住持，也是方丈的。那么当时呢，我的弟子问我 说修行到了很圆很好的时候，到圆满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不堕因果？是不是就不堕入因果呢？我跟他讲说是不堕因果，从此呢我就变成了狐狸，堕落变成狐狸，到现在已经500年了，我还是狐狸身，变成狐狸的身子。所以我今天特地来知道老和尚解行深言了，特别来请教你。百丈禅师问，你要问什么问题？他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件事情。百丈告诉他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各位请记得，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你想想看，今天所修的因，来日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果啊。不堕因果的话就断灭了，没有因果就断灭了，那你还修行什么东西呢？一个人不堕因果的时候会断灭，是不是？不明因果的时候呢会堕落，只有不昧因果，那个昧呢就是愚昧的意思，不昧呢就是觉的意思，清醒的，觉悟的，能够时时脑子很清醒的，有所觉悟的，能够自己分辨有所把握的，自己能够了了分明有所把握，肯修行的，这个叫不灭因果。一个人能够不愚昧，不迷失，在那个地方能够一念清净，那不灭因果，能够不灭因果的，那才是真正的我们禅门修行的要旨，不灭因果，而不是不堕因果。现在这一位老先生就拜了这一位老和尚，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经悟到了，只差这一点点，我现在已经完全彻悟了，已经脱离了狐狸身了，请和尚以深重的理呢为我火化。这老先生不见了，百丈带着他的弟子到后山去找，果然找到了一只死的老狐狸的狐狸身，带回来以生人之礼呢，生众之礼呢，那么把他火化，把他葬了。这是百丈。这里呢有一段故事呢还真有意思的。我们知道黄檗大师呢是临济宗的开山祖师爷临济的老师，也是唐朝裴休宰相的师父。这黄檗呢当时呢是在百丈门下当他的弟子，但他已经悟到了，回来以后呢把这个事情讲完了一次，你知道黄檗怎么说？黄檗说，师父，这个人呢只说错了一句话，然后他被罚了500年的狐狸身。请问是这样吗？百丈呢举起手来呢就一掌呢就打过去的，当然了黄檗会把他接住，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却心照不宣。这里面所谈的是什么？你知道这里面所谈的是什么？一掌打过去，弟子把他接住，两个人心照不宣，可能还有一个微笑呢，你知道那是什么？告诉各位，不是被罚500年的狐狸身。真正的这则公案，它具有非常深奥的象征式的语言所叙述的一个很活泼的一个佛理在这里头。象征式的语言呢，是透过一种象征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法义。因为这个法义很难叙述，所以用变成了这样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来表达， 而这种表达呢是突破了空间的。你看500年前的今天，一个不灭因果跟不堕因果的它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你想想，一个人如果不堕因果，那么他不堕因果的人，他可能也表示着，既然不堕因果，也就没有因果。如果一个人没有因果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堕落，没有因果的结果就会堕落，不是无际空了就是堕落，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无际空变成空空空空的空断灭，一个是不堕因果，他没有因果，既然没有因果，没有因果的关系，那为所欲为，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堕落了。所以从人性里都开始堕落了，他不重视因果。现在两个人心照不宣了，都很清楚，就是不还是不灭因果的问题啊。只在这个地方一念参悟，那么因果呢，使一个人真正的去面对了一个不灭因果了了分明这条路来。不过我们在因果的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唯识家所谈的问题。你知道唯识里头影响我们最大的就是第七识跟第八识，其实转动我们最大的是第七识，悟道一定从第七识来入手的。因为只有第七识这个地方莫那识一转动的时候呢，然后才有可能把我们的阿赖耶识无量劫以来所累积的所熏习的那些种子，经过我们的转动，把它转动成我们现在的福报。这个种子里头，假使说有一个刀子，一个人喜欢刀子，这个业力经过他转动以后呢，他可能变成一个最好的磨刀师傅，可能最好的磨剪刀师傅，他可能是个最好的拿剃头刀的人，他也有可能转化成最好的外科医生。他转动任何一个东西，可以在经过莫那这一个转变的时候，转变到我们前面的六识里头来，他变成布施，变成济世度人，他转动了。这个小孩子数学不会，数理科通通不会，但他呢只是一个好人而已，在现在的学校里头是这个好人有什么用，数理也不会，英语也不会，什么都不会，只变到类似接近到了牛头去了，牛头班。其实我告诉你，牛头班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你，禅宗里头有一宗叫做牛头宗啊，那是牛头法融那一宗啊，我是套用过来啊，牛头法融是牛头山的法融啊，那是禅宗里头另外的一支啊，他是般若第一啊，他是般若第一啊。这些孩子呢稍加启发，他们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在待人处事上非常好的。你没有发觉这个世界上里头有很多他根本数理不好，学业成绩经常都是不上算的，但是他很有成就，他的人生很有成就，他转动了，他把这个东西转动别的，既然我数学不行，我把这个力量转动到别的上面去，做得很好，别的工作一样很有成就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因果这件问题是经过转动以后，业力转动以后，它可以变成很好的果报，这就是因果的很重要的一个在这个地方可以造命的原因。禅家讲造命而不是讲宿命。什么叫造命呢？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命运，你要成佛你就可以成佛，你可以 照命，你想成为在事业上有所成功，你一定可以创造出来。你要想一个很好的家庭，你也可以创造的出来，那就是看能不能真正转世成智。那么佛门是讲究这个因果的，你一转动的时候因果也转动，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在修行的时候你要重视因果，此刻呢种的因未来都有果，但是这个时候种的因跟以后的果呢，并不是一定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们不小心撞倒了一个人，那我是不是隔一段时间我有个果报要被人家撞一次呢？不是这样说。那如果有一个人不小心把别人一个人很自己不很意外的，他在安全岛上有一个人意外的把他撞死了，这个撞死已经是过倒霉了，那下一次他出事一个人变成要把另外一个人把他撞死，有这个道理吗？不尽然。因果本身是有变异的，就是阿赖耶识里头这种是有变异的，你熏习进去的东西呢，你有一个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将来这个愿你有可能真的还会去撞它。可是这个愿如果没有的话呢，它可以在这个样就此解脱，不灭因果，就此解脱。因果这件事情，我们所做的，就我们自己本身而言，有三种变异要弄清楚的。第一是异识而熟，第二个是异类而熟，第三个是变异而熟，是三种成熟。因果的成熟，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那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呢，学佛的人是不结冤的，有人对我不起，我不放在心上，就把它转世成是变成一种